对整个人生的一个价值观的看法，他是比较正向的啊，他比较这个正精进的，这个人他就比较幸福啊。相对的，他的健康也会好一点，他的事业慢慢也会变得比较好。我有一些机会可以看得出来的是，有些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还不错，可是他到了某一个年龄来以后，我发觉他们逐渐的萎缩的太厉害。尤其是人在退休的时候萎缩的人还蛮大有人在，他是怎么看都看觉得看不出人生的精进的，只有越来越老，只有越来越走不动，只有越来人生越没有什么喜乐。但是佛法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超越这个生老病死才可以，我们仍然还要一定要去保持着一个精进的态度，一直精进到啊，那么最后那一刻，这样子的一个精进态度。我们免不了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小沮丧的时候，会有一点负面的想法的时候，会有一点感觉到退啊，这个一种退却或者是退缩的一种或者倒退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提起正念来啊，去做一些正向的一些努力才行。那一个人如果能够振作，不断的成长，有好的主动性，这个人他就是这个正精进的。你看那百丈禅师他怎么说，他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所以他的弟子呢看到他太老了，所以哈、哦、把他平常用的那个农术的工具啊，通通把它藏起来。他藏起来，好，你们都把我拿去藏起来，那我就不吃了。他真的不吃了，所以弟子们看看熬不过他，所以又把锄头又把那些农具又拿出来啊，让他还是让他出坡。这只是讲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各位。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一个人大学毕业是年轻人，然后他在家里他网路成迷，他不想去工作，然后他就跟他家里的人讲说我要准备考试，所以啊，有的人说要准备国考，有人说要准备这个企业界的什么专业的考试，结果一准备呢就准备三年，拢无苦，也无鸟，也无家庭，每天晚上通通都在网路上。可是这两三年下来以后，他就走不出去了。一方面是这整个脑子里头属于比较正向要出去走出去的这些东西一段时间没有建立起来，对外头的东西变得生疏，对外头的东西变得更退却，所以它越来越往下掉。不止如此，三年下来了以后，连他原来在大学所学的那些东西也渐渐忘掉。年轻人会如此，老人更厉害。老人如果很少去跟一些人互动，有些老人就是退休了以后慢慢就等着，还退休的时候还不算老，只是进入老年期而已哦。但是他就等着他老，就真的老得很快，而且越看自己越老，因为没有动啊，没有跟别人互动，也没有跟人家来往，所以他往下掉得很厉害。可是有的人不是，有人会参加一些啊，这个像老人大学啦这一类的。有了老人大学呢，他每天都去上，都去老人大学那里去上课啊。那么他自然而然呢，他的脑子还在用，他的身体还在用，他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神经网络都还在活着的。所以他的身体各方面都维持得比较好，所以精进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呢。那么人 能够维持的主动性继续的维持下去，人生是幸福的。在工作上我们愿意有好的执行力啊，我们愿意去实现我们的目标，那这个人也会通常会累积的这些经验，会慢慢的会越做越好。那么无论如何，人不能被负向的情绪给困住，不要被负向的态度给困住。那么这个更严重的是，开始往负向了以后，那么就开始再去找借口啊，找一个借口让自己可以好下台，那他好像这个就注定不往正向的方向走了，就是精进的这个部分慢慢的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说精进这个课题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大家这个在心理健康，在身心的健康上哈，在我们的整个修行上，它是多么重要。所以佛一教经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若勤精进啊，那么则事无难者，事情就没有什么不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了。是故汝等呢当勤精进。所以各位啊，我们大家通通都要啊这个勤精进的。那种真正养成了精进的态度、精进的习惯了以后的人，他会忘怀的工作、忘怀的生活啊。那么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确实是这个样子，他们到了年老还是在忘怀的生活、忘怀的工作。那看起来人生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样。我有时候常听到有些人这么讲，哎呦都老啊，大都好退休啊，啊人生本来又享受在那边来是吧的。我说你最好少这样想，我先问你，你准备好不要享受在，你是不享受想你讲我听，你讲给我听听看。他说我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我高高兴兴的就是这样的、啊，那起居无食，我为世之安，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要好好的这个有一个美好的老人了。我说你要小心了，这样子的态度不适合于老人。老人就是要振作啊，继续去做一点你能做的工作，继续去做一点社会啊这个志工的工作，继续去啊做一点我们跟。可以学习一点东西，或者是帮忙做一点什么事情，你的人生会不一样，或者发展你的啊新的兴趣。比如说有的人从以前想要画画，后来都没有画，他可以学画画，他可以学这个书法啊，他可以做一点雕刻，都很好。有的人喜欢唱歌，跳一点歌，学一点歌也蛮好。但是你有的人说他要去旅行，旅行也很好，但是就是不可以说起居无食为世之安，不可以。阿那样老得就更呢，他加速度的快，不只是身体老得快，连记性啊思考都会往下掉，掉得很快很快。所以精进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在我们人生上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培养着那个精进。这个精进像什么？这个精进就是我们每一次到了佛寺里头去，你看的那个这整个的一个佛寺，一进去从山门一进去，你就看到大雄宝殿。你的大雄宝殿上面写的是，那大雄宝殿就是大雄大力大智慧，你必须要继续保持那种话这个那种胸襟哈、啊，那么我们才是真正啊，这个可以，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可以生活的好的。那么改正一些错误，往正向的方面发展，一个人不去被负面的一些态度情绪拉着走。那我们今天呢？我刚刚讲的，就我还特别从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我给大家再报告一点啊。我觉得一个人要精进哈、啊，精进的人生、精进的工作、精进的这个生命的态度，有五个字：主动性、 我的讲义里头没有了主动性，第二个好的情绪习惯，第三个思考的能力，第四个生活的历练跟修行，对生命意义的参透，这五个向度，有这五个向度，你一定会精进起来。什么叫主动性呢？一个人，每一个人本来都有一点主动性，尤其年轻的时候，主动性本来都有。但是有些人主动性因为挫折，因为失败，所以他主动性慢慢没有了。有的人是因为受教育的一个环境不太好，就是常常被批评，常常被压抑，所以他的主动性没有真正发挥起来。我们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是在1921年的时候这个是由一位心理学家1921年对不对，这是上个世纪的时候，这个 Louis Terman 这个心理学家他做完了这个智力测验，所以 Terman 的智力测验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标准化了这个测验，就对全美国施测，最后也找出了1400位天才儿童，这1400位最顶尖的这些天才自负优异的儿童平均是10岁，他突然间来了一个想法，说我们来追踪看看这些人将来他们是不是比别人人生活得精彩，活得成功有成就，我们来追踪，二方面我们也来看看，就是说这个追踪下来是不是有自负优异的孩子，是不是他们的人生真的占尽了便宜。结果1921年建党往后不断的追踪，结果追踪到了这个到了19六几年，那么这个他们这个报告出来了，你看那个时候这些人都已经50几岁到到1973年，我看的报告是1973年，他们已经死掉了，他的学生后来他自己对心理学的贡献就成立了一个 Terman 的一个生命这个周期的研究中心。那后来73年的时候，你看从21到73都追踪了差不多50年了，当时10岁已经超过60岁了，结果发现这些孩子跟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并不表示他们就过得比较幸福比较有成就，没有，而且长期追踪下来却发现一件事情，在他的讨论里头很明显的讨论一个问题，说在这一项追踪里头我们发现谁愿意有这种精进的态度，就谁愿意把他的时间精力放在他想要做的的事情上，他不断的去做努力，谁就是人生的赢家。所以我看到这篇报告，我发觉这个启发性真的是很大，所以不是说智能发展的就是天赋很好就表示说一定是就人生就一定是幸福或者是欢喜成功的，并不见得。那么在最近的晚近的一些研究报告里头，确实我让各位了解这些，也是让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孩子或孙子的教育上，我希望你会去了解这个问题。其实人的天赋就是说他的先天的这个智能的这个结构跟他后天的努力之间，先天的部分占30%到60%，后天的部分占40%到70%， 也就是后天的比较大一点，它的距离 range 是这样，是先天有一些影响，它是30%到60%，最多只到60%。可是这60%最多的还有40%需要去努力的。但是如果说他的天赋影响他很少，是60%，有的只影响到30%，所以30到60%之间，一个是40%，后天的努力是40到70%之间，40%到70%之间。啊，所以我们如何培养一个孩子继续有他的主动性是很重要的。我们把小孩子把他压得安安死死的，全部都听命于我们的，主动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很少给他有机会去做一些试探，一些主动性的试探啊，我们没有足够的让他有一些好奇，去试探学发展一些新的东西，他的生活中做到的事物，他的主动性慢慢也会被压下来。所以我们再讲一个报告让大家了解，就是这是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叫 Benjamin Bloom， 他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么他研究的一个大规模研究的结果，他说啊，一个人啊，前面的4年，他的智能以及整个智能的发展，以及他的那个主动性的这个智能的发展跟主动性这个部分，前面4岁约相当于后来的17，从这里从4岁开始啊，到后来的到17岁，也就是说后面的13年，也就是前面的4年，等他的发展的决定相当于以后的啊5岁到17岁之间，因为到17岁以后智能差不多不在这个部分不容易再发展。啊，所以我们知道前面4岁那一段时间的环境多么重要。啊，所以这一段时间里头，4岁里头，孩子他真的需要有人可以陪他，有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教导的方式去引导他。可是偏偏越是工业化，越是资讯化的社会，父母亲就越忙，再加上这个原来的家庭的功能跟结构慢慢的不足，所以这一部分有一些家庭是疏忽的。好，那么后来他也做了一个研究，很有趣的是，前面6岁智能发展的羊角，等于以后智能发展的羊，等于6岁以后啊，智能的羊角就是前面6岁，像飞机要起飞，在统计图上，它的那个羊角就是啊。他如果羊角是比较陡一点，他将来好像这个箭就可以射得更高更远一样，所以他羊角在决定在前面的6岁，不是他的姿势，是你这个羊角好，你往下他再去学习那些东西都会好得很多，就会差别很大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解释上发现，这些人前面会比较好的时候，通常他们的主动性维持的都比较好，容易变得好，试探的多，他自然而然脑子里头累积的东西就多，啊，推理的一些经验就比较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些这个孩子，把他送到保姆家去，保姆就是三餐给他喂，吃得饱饱的，也很少讲话，很少引导他主动试探，他手去开一个抽屉，你不要随便开抽屉，他手去玩一个钥匙，这个东西你不能玩，而且主动性得切掉。我们学佛并不是只学我们只有佛经的，佛经的这个东西的智慧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必须要用到我们无常的变迁里头，是不是这样？所以佛告诉我们无常，是不是？就是说佛经里头的法要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把在这个地方用到这上面来才可以的。那么我们 看看主动性的学习、啊、一个人他只要养成了一种惧怕的习惯，怕这个怕那个，他只要怕他就不会去试探，是不是？所以把小孩子养怕了是一个麻烦的事情。一只蟑螂过来，哇，连妈都怕，那小孩子以后就不必去学生物了，会不会这样？会哦。但是这个妈妈呢，不把他抓住，拿一个罐子里头把它放进去，你把它看清楚，它就是这样。我们来算算看它的须，我们来看看它有几只脚，它不一样，它不一样。带着小孩子到公园去，那小小的小孩子，啊，捡了一个树枝，又捡了一个树枝，那你捡了一些脏兮兮的树枝，你叫它丢掉。脏兮兮的你不要摸，好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脏兮兮的不要摸怎么办？当一个医生也要摸很多脏兮兮的东西，问题是我怎么样保持我的健康，我怎么把事情处理好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说，我们今天没有设备，我们以后找一个东西把它，我们个东西把它夹起来，我们弄一个容器把它装回去，洗一洗以后，我们好好的来看看这些种子这些东西，它的主动性以及它的思考方式好起来。惧怕是我们主动性慢慢失掉的很大原因。我看了好多人，他们在事业上到某一个关键上他就走不下去，因为他惧怕。第二个，克服阻抗性。阻抗性的背后啊，就是这个，就是执着啊。我学这些东西，我就以为就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去再试探别的东西。我读了这棵书，这个东西，我没有打开说这个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我们执着在原来的那个旧观念里头，我们称为叫做阻抗性。我们是很容易产生阻抗性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惧怕的天性。第三个是成功的经验越丰富的人，主动性会变越好，他有比较多的尝试，有比较多的成功的经验。第四个是这个人，这个孩子有比较多的好奇跟试探的，那他的主动性就比较好。所以当勤精进，精进这件事情的第一个，我用心理学的主动性啊，来给大家来这个谈谈。其实你的主动性也是一样，你能够继续的保持着仰望的极乐世界的那个主动性还是很强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学佛上，你想的只是说，哎呀，我有哪一个地方还没有做得够，我有哪一个这个戒律我还没有做得好，然后你整天想的是一个害怕我有没有把它做好这个问题上面来，你的想法是负面，这个修行方法不是好的正确的方法。佛已经很清楚跟你讲啊，少分界、多分界、满分界，但是你要慢慢的去精进就好，是不是？但是你要想着你每天都在进步，而且界有无量界，你应该很开心才对。你要这样看，不要为了一点点然后一直都围绕在那个负面的地方，不要这样。老师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我后来我发觉你必须把它看得，你能做到的已经够多了，剩下这些有一些你还做不到的，你慢慢再做，你会做得到。所以越是主动的，越是维持着主动正向就越好。第二，精进跟一个人的情绪是有关系的，正向的情绪这个人就是精进的，负向的情绪那就会是沮丧，是不是？就会自己就会变得焦虑退缩，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精进。所以情绪在影响我们。以现在的神经科学，把这个脑子把它放到那个功能性的核磁共振仪上面来看的话，一个人如果是常常都陷在负面情绪里头，他的扣带回，尤其是前扣带回那个地方，常常都是活化的。所谓的活化，就是它是比较活动的很厉害的，你照起来都是鬼片安地底。那有这些东西呢，执着就比较多，烦恼就比较多，我们不稳定的情形也跟着增加。不止如此，我们的这个大脑，特别是这个前额的这个思考区，就会受到抑制。所以我们知道，情绪是一走上负面的时候的人，也都是我执情染，也都相对会厉害。然后思考理性思考跟智慧发挥的这个部分也会受到抑制。那所以精进也代表着我们的情绪必须是比较镜像正向比较乐观的。那所以请大家注意，有时候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要提醒一下自己，要观。我能够有觉有观，是初禅呢，这是在修初禅呢，是不是？有觉有观，我觉察到，我现在在钻牛角尖，我现在情绪往负面走，是不是？那好，你应该把它先放下来，出去走一走，是不是？那稍微做一点调整，然后把它想清楚，真的有这么糟吗？真的有我想的这么糟吗？把它想清楚，其实有好多事情没那么糟，有些东西还蛮好的。好，那至少没那么糟，我也不必那么难过，让自己往正向的方向去发展。啊，这样子我们的活力会够，我们的生活各方面相对就会调整的比较好。我们负面的情绪有三个东西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敌意。一个人跟别人之间有敌意，有敌意就有恨，有敌意就有一个彼此间对立的一种紧张关系，那么这里面就容易嗔怒。有敌意不但容易嗔怒，也会产生暴力。所以敌意越大的家庭生活，夫妻生活很容易冲突吵架，那这个家暴是从这里来的。敌意也可以变成只有愤怒气在心里头，所以我的暴力可以对外也可以对内，